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号礼拜三，今日的内容提要有：美国将在911前从阿富汗全面撤军，拜登再次警告普京，美国将捍卫乌克兰，中共在美情报部门威胁评估中名列榜首，美国 FDA 和 CDC 联合声明暂停这种疫苗，百度、腾讯等34家中国科企被要求整改，62万张罚单印钞1亿惊动央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4月13号，据多家媒体报道，拜登决定在今年9月11号，亦是911恐袭20周年之前，从阿富汗撤出最后2500名美军。这个撤军的日期比原先川普政府定下的5月1号最后谈判期限要迟几个月。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预计将在14号在布鲁塞尔向北约盟友通报这一决定。当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声明中抨击这一举动，说拜登政府计划掉头贸然从阿富汗撤出美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是面对尚未被征服的敌人的撤退，亦是美国领导力的退位。参议员格雷厄姆林斯贵人说，计划中的撤军是正在制造的灾难，他说从阿富汗全面撤军是比泥土仲愚蠢的，是魔鬼般的危险，拜登将在本质上取消了防止另一次911事件的保险单。上个月塔利班曾在声明中威胁说，如果不遵守5月1号的最后限期，将恢复对阿富汗境内外国军队的敌对行动。4月13号，拜登宣布希望同普京举行一对一会谈，讨论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并提出在未来几个月在第三国举行首脑会议。这个是在莫斯科告诉美国军舰远离克里米亚之后，拜登做出的决定。这一次通话是在乌克兰东部违反停火事件激增的情况下发出的。自莫斯科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以来，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和乌克兰军队一直陷入冲突。在通话中，拜登表示对俄罗斯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乌克兰边境突然进行军事集结表示关切，并呼吁俄罗斯缓和紧张局势。上个礼拜，普京花了一周时间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目前乌克兰边境有大约 8.3 万名士兵，这个是拜登上任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考验。观察人士认为，此举可能是对拜登对莫斯科采取的强硬路线的回应。此前拜登曾说普京是杀手，还誓言给俄罗斯对企图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承担后果。然后普京向拜登提议两国可进行电视直播和一对一交流时，遭到拜登拒绝。白宫声称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很忙。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在任的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麦克福尔本周表示，普京似乎在打量他的对手，包括他如何应对军事威胁。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第二次通话。4月13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编制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表明，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最主要的挑战，其次是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报告指出，中共和莫斯科正在为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竞争火上浇油，同时他们进行所谓的疫苗外交，以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 ODNI 表示，中共将扩大其影响力，削弱美国，试图分开华盛顿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有利于中共体制的新的国际规范。同时，中共试图掩住美国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批评，对北京认为反对其利益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 中方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正变得更有能力被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预测中共将试图建设更多的海外军事基地。中共和俄罗斯在利益互补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多，包括国防和经济合作。俄罗斯被列在威胁报告的下一个国家，而朝鲜想通过核武器和导弹开发，实现其成为核大国而获得威望和认可。伊朗在报告中被描述为具备更多的地区性威胁，而不是全球性威胁。这份长达27页的解密报告是在4月14到15号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之前发布的。据4月13号每日邮报报道，因强身疫苗而出现血栓的人的比例是 0.008%。美国每年有 0.27% 的人患有一种更严重的血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 CDC 建议暂停在美国推广强生疫苗。CDC 和 FDA 在其联合声明中说，截至4月12号，美国已经注射了680多万剂强生疫苗。CDC 和 FDA 正在审查涉及六例报道的个人在接受强生疫苗后出现罕见和严重类型血栓的数据。所有病例都发生在18到48岁的妇女中，症状发生在接种疫苗后6至13日。在纽约州，预约强生疫苗的人将改用辉瑞疫苗，包括华盛顿特区、罗德岛等6个州的地区已暂时取消了强生疫苗接种的预约。强生公司表示，他意识到了血栓的存在，但其疫苗和发生血栓的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在 CDC 和 FDA 宣布暂停接种后，强生公司股价在13号早盘下跌了 3%。而在欧洲，在接受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500万人中，有30人出现了血栓，比例是 0.06%， 包括奥地利、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18个国家都暂停了这款疫苗的接种。目前阿斯利康疫苗仍未获得 FDA 的批准，而传染病专家福西表示，阿斯利康疫苗似乎是安全的，由于有很多其他的疫苗可供选择，所以还未有在美国推广。据财新网等大陆媒体报道，4月13号，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会议要求各平台全面整改，限期一个月。在反垄断领域热点问题上，会议明确指出，强迫实施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合占并购，烧钱抢占社区团购市场，实施大数据杀熟，漠视假冒伪劣，信息泄露，以及实施涉税违法行为等问题必须严肃整治。不过中共国企军师撞旗超的最近有挂腾讯的演讲视频，道出了中共为什么要严控互联网平台，令人深思。
华腾，你说美团谁投资的？马化腾。你说比亚迪谁投资的？你说呢特斯拉谁投资的？马化腾。你说小红书谁投资的？马化腾。听懂没？你大概能想得到的平台都是马化腾投资的。开心网花了5年时间研究个偷菜，终于发展20万个会员，正准备幸福的发财上市呢。那个时候腾讯只要花点点的小钱跺跺他的脚，几十个工程师2-3个月就把偷菜完全复制了，而且比那个开心网偷菜还好玩，然后连续3个月免费，偷菜网就死了。你说你要玩什么东西，腾讯哪天说我想投你，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同意，
赶紧同意啊。腾讯那要是说防垄断法，肯定第一个干掉的就是腾讯。
据观察者网报道，被约谈的企业有爱奇艺、百度、当当网、京东、美团、稍狗、新浪微博等34家互联网平台。4月10号，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处以罚款182亿元，要求其全面整改，并连续3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13号，多家大陆媒体报道，广东佛山港台高速43公里处一叉渡口 Y 字形的路口中间被一条实线分开，因为变道压实线，此处创造了62万张违章罚单，总罚款划超1亿2000万元人民币。央视新闻指出，短短三分钟27人中招，网民们质疑这个是设置陷阱，故意给司机中招，说该地方监控探头是印钞机器。车友反映，之前某信息发布平台显示共有624149人在这一处违章，但是经媒体暴露后，该数据已经消失不见。对此，4月12号广东省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该局已经关注到相关舆情，有关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赴现场调查。这一处电子警察捉拍设备是去年3月启用，截至今年4月1号累计捉拍交通违法行为184373宗。有网民质疑，一年18万次违章，一日就是493次，这个究竟是一条什么公路？有网友表示，四车道分两个三车道，这种一加三分法是很难开的，对于大车本来的车速和灵活性就不比小车，要提前开到最左侧的最高速车道，能不能够在路口实线前变过去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情。在这里设置摄像头几乎肯定是为了交通部门赚钱了。海外华人网友发推话，经历了海外开车才豁然发现，国内交通标志就是壁梁违章设计的，无法不违规，随时被罚款。在今年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有人大代表建议清理以罚款为目的的电子捉拍，引发社会共鸣。不少网友指，电子捉拍所谓违章车辆，实际是为了罚款创收，增加交通警察等部门的收入。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